多少人在疯狂追逐和攫取中还没有真正生活过，而简单生活的真谛就是为了真正的生活。大卫把咒骂他的世美看成上帝派来的贵人，上帝要使用世美来塑造他、雕琢他。这信念给他带来内心的平和，这恰恰不是示弱，而显示出他内心的强大。人最大的幸福，不是食欲、性欲和物欲的满足，不是权力欲、征服欲和功名欲的满足，而是被征服欲的满足；不是被这个世界，而是被灵性世界征服，随时渴望着被征服。这是人最隐秘也最根深蒂固的欲望。人在本质上是崇拜无限、追逐永恒、渴望不朽的活物。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祁宏伟两则。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感谢生命中的恩人与贵人。文祁宏伟。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人物，在物质上再贫困没有，在精神上再丰富不过。美国作家梭罗这样说：我最大的本领不是挣得多，而是花得少。这位潇洒作家没靠写作吃饭，他一年打工三个月，剩下的时间都用来读书、思考和写作。当然，更潇洒的是古罗马的沙漠修士，他们跑到埃及大沙漠进修，渴了喝点凉水，饿了吃点水果，或啃点别人赠送的面包。他们相信，除了信仰，人活着只要面包和清水就够了。这些言行与这个表面艳俗流油的时代格格不入。禁读美国地理杂志2009年博尔纳一文，题目叫《富足时代的终结：全球粮食危机》，里边提到2008年飞涨的粮食价格震动了世界。从2005年到2008年夏，全球小麦和玉米的价格翻了三番，大米则上涨了5倍之多，这使20多个国家和7500万人口陷入赤贫和饥馑。但稀奇的是，此次粮价飙升正值粮产破纪录丰收之年景，显示此次危机不是粮食短期短缺造成的。简言之，过去几十年全球消费的粮食总量大大超过产量，人类已把多年储备粮吃光了。2007年坐吃山空的恶果终于来到，全球粮食储备仅够维持人类61天粮食消耗量，是有史以来倒数第二个低点。这些年旱涝灾害尽管严重，粮食毕竟还能从地里生产出来，但对于那些不可再生资源呢？习惯了寅吃卯粮的人类势必还会大手大脚下去，总有那么一天用光了、耗尽了怎么办？地球是从造物主那借来的，给糟蹋成这个样咋交账？社会发展需要消费，也需要消费欲望，但心灵却不会因着无休止追逐物质得到满足，反而是在节制和简单中才有更多快乐。我家坐落于以花园式小区，各楼的间距很宽，草坪和绿树不少，还有两个小花园。这几年车库早就抢购一空不说，各楼层之间的地面上也竟密密麻麻地停满了轿车，眼看公共空间被迅速占用，大有不赶快买一辆填进去就吃亏了的感觉。绕过各辆轿车回家，邻居们常嘟囔，买车可要快点，要不连自家楼下都停不进来了。这个小区住的清一色是大学教师们，平时听他们聊天，听得最多的话题还不是车，而是房子。谁家多买了一套房，赚了多少多少，说来说去也不厌。难怪有人说这个时代的商人越来越像学者，学者越来越像商人。大家似乎都来不及思考，为什么一定要买车，为什么一定要再多买一套房。我在美国见地广人稀，却要以车代步。但对国内的高校老师， 除每周到教室两三次外，平时都待在家里读万卷书，有必要非要天亮车好端出行万里路的架势吗？更何况我所在的小区就在他们自家学校边上，要到不同校区的话，每天有多辆班车，如此方便，为何还争先恐后买车呢？我家决定暂不买车，倒不是怕花钱，主要是怕消耗能源。当然，背后还有思维方式和心态的问题。一般人想，有这个能力干嘛不买车？我们想，哪怕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一定要买车或买房？据说居里夫人和先生有了笔钱，想给家里买几张舒适的椅子，但夫妻二人又担心万一有客人因为椅子舒适就留在这里谈个没完，不想走了怎么办？这不是浪费了进行研究的时间吗？最后这两口子决定家具一人其旧，椅子也不添了。最重要的还是心态问题。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是在教导感恩知足才能快乐的道理。欲望是可以撑大的，越大会让人越贪，贪得越多反而越不满足。所以清教徒才那么崇尚拼命挣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拒绝高消费、高能耗的生活方式。一位有车朋友听到我的想法后对我说，住三楼有住三楼的风景，住三十楼有住三十楼的风景，高度不同，风景不同。私家车扩展了你活动的范围，无形中增加了你视野的高度，你就能看到更多更美的风景。真的吗？且不说北京和广州因车多而带来的交通瘫痪之痛到底是扩展还是限制了活动范围，也不说每每只有安步当车才能欣赏到城市上空鸽群翅翼的闪光或夕阳西下时的绯红晚霞，单谈我所在的城市开车者的素质，他们每每在楼下鸣笛呼啸而过，前些日子还撞伤了一个孩子。还有车辆右转的绿灯标记和人行通道的绿灯往往同时亮起，应该行人先过，但我还很少见过一辆车等行人过了再走。开车人恨不得用车把行人顶到路边，这样的修养还谈什么高度？南京醉驾或杭州飙车的事先不必谈。人的精神境界跟物质财富没有必然联系，做人的价值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而在于你献出多少。所有生长在大地上的树之所以汲取大地深处的养料和水分，是为了献出枝叶花果，改善空气质量，使这个世界更加美丽。跟树相反，很多人不过以其饕餮到永不满足的胃给这个世界造了越来越多垃圾罢了。1845年，梭罗单身之营，拿了一柄斧头，跑进了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山林中独居到1847年。后来他在《瓦尔登湖》一书中说，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的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没有生活过。多少人在疯狂追逐和攫取中还没有真正生活过，而简单生活的真谛就是为了真正生活。第二篇，感谢生命中的恩人和贵人。我们感激生命中的恩人，却常常忽略了那些贵人。以色列王大卫到了他一生最悲痛的时刻，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他如此深爱的儿子亚沙龙背叛他，领着队伍马上就要打到耶路撒冷了。大卫王撤离耶京，过基伦西，劝回约柜和祭司撒都，潜回参谋户筛，蒙头赤脚哭上橄榄山。刚过山顶就见到笑里藏刀的洗巴，到了橄榄山东路的巴户林，就遇上了扫罗族的示每，遇上豁出性命来咒骂大卫的示每。圣经写示每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还污蔑大卫遭难是因流前任国王扫罗族人之血的缘故，而当时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 一个人恨另一个人，怎么会连明显可见的危险都看不到了？大卫虽虎落平川，但还有那么多勇士在侧，这惹恼了与大卫一直出生入死、肝胆相照的大将亚比筛。他极其鄙夷世美的行径，对大卫说：
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
如果大卫王不屑申辩或手见人血，这时大可借爱将杀死世美，并以此向手下表明自己虽后院失火，但雄威仍在。若不这样，岂不显得世美咒骂有理？万没想到大卫非常严厉地对亚比筛说：
喜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
不称呼亚比筛的名字，而是称呼他喜鲁雅的儿子，可见口气之严厉，甚至说和你有什么关系，可见态度之激烈，而说出是神让世美来咒骂的话更令人震惊。接下来大卫王的口气有所和缓，但关键一点还是没变：
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
这话真匪夷所思，是不是信仰让大卫如此懦弱，人家欺负到头顶上了都不报复？其实对大卫来说，杀一个人容易，但真要疏解内心的痛苦却不那么容易。除非他真看到有至高者命定和掌管这一切，他才更有勇气承载内心的痛苦和外在的患难，而这外在的患难和内心的痛苦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大卫把世美看成了上帝派来的贵人，上帝要使用世美来塑造他、雕琢他，这样的信念给他带来了内心的平和与众民的爱戴，所以这恰恰不是示弱，而显示出他内心的强大。中国古人没有大卫这样的信仰，但大卫感悟的道理他们却懂。明朝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二三孝连让产立高明，就有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东汉末年，会稽邵阳县一位叫徐武的哥哥和他的两位弟弟相依为命。哥哥先举孝廉做官几年，但为了让弟弟也能做官，于是就辞官回家，故意和弟弟分家产。约莫数月，忽然对二弟说道：吾闻兄弟有西居之意，今吾与汝结以娶妇，田产不薄，礼仪各立门户。二弟唯唯唯命，乃择日置酒，便召李忠父老。三决已过，乃告以西居之事，因西召董普至前，将所有家财一一分剖。
首取广宅自语，说道：
吾位为贵臣，门仪其己，体面不可不素，如被立田耕作，得竹炉茅舍足矣。又越田地之极，凡良田悉归之己，将敲薄者量给二弟，说道：我宾客众盛，交游日广，非此不足以供无用，如被数口之家，但能立作，只此可无动馁，吾不欲汝多财以损德也。又吸取奴仆之壮健伶俐者，说道：吾出入跟随，非此不足以给使令，如被合力耕作，正需此愚蠢者作伴，老弱愧食足矣，不需多人费汝衣食也。
这举动令乡里父老大为气愤，但两位小弟许彦、许普自从蒙哥哥教诲，知书达理，全以孝弟为重，见哥哥如此分析，以为理所当然，绝无极为不平的意思。徐武分拨已定，众人结散，徐武居中住了正房，其左右小房许彦、许普各住一边，
每日率领家奴下田耕作，暇则读书，时时将一意叩问哥哥，以此为常。所以从此李忠父老人人博徐武之所为，都可怜他两个兄弟，私下议论道：徐武是个假孝廉，许彦徐普才是个真孝廉。结果两位弟弟就又被举荐当了官。后来哥哥才向众位乡亲和弟弟们坦白：我当初教育两个兄弟，原要他立身行道，扬名显亲，不想我虚名早著，遂先显达。二弟在家躬耕力学，不得州郡征辟，我欲效古人齐大夫内举不避亲，诚恐不知二弟之学行者，说他因兄而得官，误了终身名节。我故忏为息居之意，将大宅良田强弩巧壁，息据为己有，夺吴地素敦爱敬，绝不争竞，无赞冒贪逃之计，吴地方有连让之名。果蒙乡里公平，荣膺征聘，今位列公卿，官常无殿，吴志已遂矣。
这位哥哥如果当初为官时就提拔自己的弟弟，他就是弟弟们的恩人，但会使弟弟们节操不显，而且带来恶名，于是他就出此计策，当了一回贪婪饕餮者，来挤兑自己的弟弟，反而把弟弟们的节操给挤兑出来了，也让弟弟们被举荐为官，这样他实际上当了一回弟弟们的贵人。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经历，刚上本科时，我想选择一条当班级乃至学校干部，锻炼能力好走仕途的路，没想到遇到一个总跟我作对的人，这位更想往上爬，所以跟我在小圈子里常犯冲，我甚至梦见自己把他杀了，可见仇恨之深。但就是因这么一闹，我发现自己不善跟人打交道，也不是做官的料，就安心退下来准备考研，钻研学术，业余创作。后来考研成功给我带来人生极大的转折，事后想来，要不是这位贵人相助，我还真说不清自己现在在哪儿混呢。只不过我没有大卫那样的先见之明，总想找恩人而认不出那些贵人。我们到何时才能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愿我唱出你是唯一的父神，愿爱我一生，燃尽我的心，带着无比的恩惠来见证心人，还抱你爱可更新每天，而你话语是心底靠倚，神这份爱令我可改变，是你的应许。如今我张开双眼能望见，神用真光照亮我一生，谁听你的心意，唯求抱向你踏足之处，随着你的踪影，你要永远保守我的心，令我不需畏惧和斗争，让我心思意念顺服你引导的旨意，能奉献最好给你。唯一的父神，原来我一
信我的心，带着无比的欣慰来见证心人，还抱你爱可更新每天，而你话语是心底靠倚，神你是信实永久不变。双眼能望见，神用真光照亮我一生。谁听你的心意，唯求步向你踏足之处，随着你的踪影，你要永远保守我。
最好给你。